把这几天的内容呢，看看能不能啊整理一下。讲了一个在律法之下与在恩典之下，昨天啊加了一个。另外一个呢，关于那个律法的分类，我想再出上几个题，看看大家理解的怎么样。因为对于律法的这种理解各有不同的观点。律法是指什么？律法是指什么？有的人说，指整本圣经；有的说指十条诫命；有的说是指摩西的律法。那么有人这样的不同的理解，也有人认为说，律法就是指道德律，而道德律与民事律、礼仪律之间的关系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前面咱们不是都把这些不同的观点都给大家有所分析了。现在咱们想一想。根据我们这两天学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尤其是我这个昨天在黑板上给大家画的那个道德律的那个分解表，有了这个表之后，你带着咱们现在学的，就已经学到目前，你已经有的认识，就你现在已经有的认识，可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改革宗把律法分为，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这种分法，正确不正确？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正确吧？合乎不合乎圣经？
合
乎圣经啊，这是前提。第二个，那么犹太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有没有像改革宗这么讲的是分开的？犹太人有没有分开？没有啊，他们是不分的。他们不但不分，他们说。实际与礼仪律、民事律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摩西的律法跟道德律十条诫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认为啊，道德律就是纲要，是个大纲。那么，这个摩西五经就是对十条诫命的标准详细解释。那么最详细的解释记载在《申命记》，对吧？这是他们的认识。那么我们现在说，他这种认识既然不对，他错在哪儿呢？他的问题错在哪儿呢？过去可能你就是比较概念性的认为说不对，因为改革宗说了，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他呢是把三个混为一谈，大概你只能这么回答。但是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所学的，你会发现，你说他不是在解释实践吧，有时候也真的像解释实践。假如果一点也不像解释实践，犹太人研究圣经，他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他能这么研究，那他有他的道理。那犹太教也不是个小宗派，历史也悠久。你说，假如果很明显的错误，他一般不会有的。只要他们能够研究出来的东西，在圣经当中，一定也能够读出这个意思来。那并不是我们用一个改革宗的概念就能把它驳倒的。你可能用一个概念说不对，我们改革宗啊是分开的，道德律是道德律，礼仪律礼仪律，民事民事律，人家说那是你们的分法，你们不对。你看你不具备说服力，你没办法把它驳倒。那我们必须得有强有力的一个依据，说你错了，错在哪儿。那我们经过学习之后，我们觉得犹太教错在哪儿？
字句
啊，一个是字句，还有呢
是遵守禁止。
对，他只看到了禁止的字句，然后呢他看不到内心里面去，他关注的是外表的，是不是？又是外表的，又是禁止的，又是字句的，可是就把这么一丁点就当作是十条诫命的全部，十条诫命的全部。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外表的这一点，它是属于礼仪律和民事律的，前四条是属于礼仪律的，后六条是属于民事律的，并且仅仅是礼仪律的消极部分和民事律的消极部分。他们误把礼仪律和民事律的消极部分当作了道德律本身，如果单单站在礼仪律和民事律的角度来看，道德律是礼仪律和民事律的大纲，对不对？单单站在礼仪律和民事律的角度来看，大纲是什么？大纲就是道德律，那实际就是礼仪律和民事律的纲要，它可不是道德律的纲要，对吧？它不是道德律的纲要。所以这就是看到了 那么那我们就知道他错在哪儿，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为什么有道理，因为他是站在礼义律和民事律的角度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十条诫命是礼义律和民事律的纲要，因此他就等于他们根本不懂道德律，而只是研究礼义律和民事律，误把礼义律民事律当成了道德律产生的问题，产生的问题，对吧？这是犹太教他的问题。嗯，
律法从摩西来的，摩西在颁布律法之后给不给百姓讲律法？
当然讲律法了啊，摩西颁布律法，摩西也给百姓讲律法，你申命记就是在讲律法，申命记他先讲历史，这个律法是怎么来的，我们从埃及出来到了西奈山下，然后叫我上山，他都在讲历史，然后把这个律法颁布给我们，甚至摩西到年老的时候都呼天唤地的给他们讲解律法，但是他讲律法的时候，由于他就这个工具，他就这个语言，他没有别的语言，他没有别的语言，他想把他天上看见的那个东西讲清楚，没有语言可讲啊，对吧？咱们今天假如果没有基督，你要就算是你跟着摩西看见了，你也不知道怎么讲。如果我们跟着摩西在山上看见了天上的基督，那是不是无比的光辉啊？是不是？那是不是你能够看到那个光辉的话呢？是荣耀的不说，是公义的、圣洁的、爱的那种光辉啊。那么这种光辉就算是你看见了，你怎么告诉人讲出来？我就跟你说，不说别的，咱们就吃了一个酸葡萄，你想把那个酸说出来，你就难得不得了。你虽然是发明了一个酸字，但是你会感觉说完之后啊，他还是不能懂。对于没有吃过的人来讲，他仍然是不懂，更何况呢，他本身字就不多。那么上帝给他讲解他所看见的，说你不要讲了，你讲不清楚，你怎么办呢？你把它画出来，你讲不是不好讲，你把它画出来吗？这也就是他写礼仪律和民事律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他在山上看见的那一个像呢，那个实体呢，看见的基督呢，要透过这些献祭的制度把它呈现出来。那在旧约当中完全可以用这么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礼仪律和民事律将它表明出来，可以用这么一句话表达，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摩西也是看见少许的，也不是看见全部的，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这么说了，我把你放在磐石穴中，你就可我从你面前经过，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背，那背啥意思？就是你看见是少许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是无限的啊，你不能看见无限的，你只看见少许的，你就看见这少许的，你说你现在要把它讲出来没法讲，你把它画出来。好，他就颁布了礼仪律、民事律，不仅仅是一套法则在那儿放着，那还不够，而是怎么呢？而是让人去动、去献祭、去做。当他动起来、做起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场面，那就是把他所看见的表明出来。
我当时在《申命记》第五章，摩西对律法的总结是吗？
啊，
就是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对。
那这样的话做一个总结，对于摩西本身来讲完全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对，摩西当然他能了解，他知道尽心啥意思，尽力啥意思，就我们现在听了这句话你一样的咱们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是道德律的精义，但实际上我们听见的还是个字句，你写在那儿还是个尽心尽意，就那几个字，对吧？跟你理解这一句话，跟你认识这句话，会背这句话，还是两个概念。所以说咱们现在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性是道德律的精义，实际上我们说的和你听的，它仍然是一个什么呢？它仍然是字句，它仍然是字句，除非就是你心领会了才叫做精义，你心不能领会，你心领会的那个才是精义，你理性理解的那个不是精义，你理性理解的那个还是个字句。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一个重生的人可能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
他的心
知道了，
他心知道啊，也就是他有点体会，他已经体会啊，上帝怎么爱我，我应该怎么爱上帝，他心里体会了啊，心里体会。这就相当于啥？你看现在这个人就说的这个叫什么80后啊90后啊，他们说自从80后之后的人 说话的时候基本上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他心里想说啥通通通就说出来，他也不管这个话说出来你受得了受不得了，因为他只为个人着想，我说不出来我憋得慌，我说出来你听着受得了受不得了我不管你，我就全部放出来。那么就表明八零后之后的人呢有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不体贴别人，他只关心自己，对吧？那什么叫做精益呢？那有了精益的人呢，他就开始体贴主的心了，因为他知道主爱他，他也体贴主怕得罪主。如果他心里有了那种心，那就叫做精益。他如果有了那种心，他才会尽心尽意尽力尽兴的向着那个标杆跑，虽然没达到目标，但他开始行动了，行动了，而不是你背会了这节经文那你就懂得精益了，你背会了还懂得是自觉，就连这句话本身对你来讲也成了自觉了。所以那我们要想解释这个自觉的时候，你不用这一句话，那干脆说就别说了啊，就不能讲道了啊！反正精益就是精益，你琢磨琢磨去吧。嗯，琢磨那就咋琢磨啊？你心里知道，有的人心里知道，没有的人说出来也不知道。真的，你没有说出来你也不知道，啊，那你说嘛？我把我心里的说出来，你说出来还是那句话：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啊，你说那我把这句话背会，你背会你也不懂，你背会也不懂，除非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否则你背会也不能懂。啊，这就是精益的意思。啊，精益不是字句。好，那我们刚才呢看到了那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犹太教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基本上知道怎么知道它对在哪儿错在哪儿，对吧？它对呢，它怎么错的？那第二种呢，他认为呢，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把它分开之后啊，是指着旧约的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分开了。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呢，他认为礼仪律和民事律废了，只有道德律了。那么这种观点对不对呢？也就是说在新约没有礼仪律和民事律，只有道德律，也就是礼仪律它是个影子废了，民事律只有原则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原则不照礼仪律也不照民事律，只照道德律来侍奉和生活。你那天下午没来，你给我缺了一下午课，那是那天下午讲的，所以你看你就判断不了了。所以说废掉的是礼仪，不是废掉的律，对吧？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民事的那个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它背后的法则没变啊。因此新约仍然有礼仪法和民事法啊，新约仍然有。那这样呢就等于是道德法，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依然是看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用新约的礼仪法和民事法来看的。那如果要看这个你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你不能得救，那还是看道德法的。因为看礼仪法和民事法呢有些人做得比较好，但是看道德法都一样，不是一样好都一样坏。就道德法而论每个人是一样坏，就礼仪法和民事法来讲不一样坏，不一样坏，有很多人表现的相对来讲比较好。但是不管你表现多好，在道德法面前都是完全败坏。有可能有时候外面表现的越好显得里面越坏，就如你拿了一块点心，我拿了一块点心，都是生了虫的，可是外面的包装越好的是不是越糊弄人呀？对吧？所以说你说我的包装好，包装好是越显出你坏来，不是越显出你好来啊。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那些在外表上活得好的人是越发谦卑的人。为什么活得好谦卑呢？该骄傲的他谦卑呢？因为他说因为你不知道我包装好，我是包装好，实际我的心并不好，所以他就会越发谦卑啊，会越发谦卑，是这样啊。这是第二个错误，对吧？我们知道的错在哪儿啊？是新约有新约的礼仪法，有新约的民事法，不是把礼仪法民事法都废了，而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形式发生了变化啊。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安息日是属于礼仪法还是民事法？
礼仪法。
他在前四条是后六条，当守安息日嘛，前四条吧。如果是前四条的话呢，当守安息日为圣，他算是礼仪法还是民事法？是礼仪法吧，礼仪法。那么因此安息日在旧约当中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礼拜六吧。那既然礼仪都废了，法没废，那安息日是属于礼仪的，那么礼拜六也给废了。如果不废的话就不对了，你不能说我废三条剩一条，行不行？因为圣经没有说废多少，而是说礼仪都废了。希伯来书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礼仪都废了？然后你能不能说括弧安息日留下？不行吧。哎，这也就找到依据了，为啥我们不守安息日了？你找圣经，你说没有这句话，但是我们能找到一句话礼仪废了。如果能找到礼仪废了，那就等于安息日废了，因为安息日是属于礼仪律，对不对？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要不然的话就处理这个问题，安息日咋就不守了？咋我们就把安息日给人家废了？尤其是遇到安息日会的人，你简直就答不了。下一次你就记住了，你说咱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安息日当时安息日为圣，这条律法是礼仪的还是前四条还是后六条？先问他这个，他一定答是前四条。如果你是前四条的话，前四条跟后六条的区别是什么？前四条是不是关于敬拜的？他肯定得答敬拜，因为他们都讨论这个啊，他们尤其是他们比较懂这个。好，属于礼仪的。那希伯来书说旧约当中的献祭停了，你们还献祭吗？我们不献了。那献祭呢，他有没有具体告诉你哪一个祭停了？还是所有的？他一定说是所有的。那如果所有的话，他是礼仪律啊，那安息日是属于礼仪律，应该不应该和他一同废掉？那你为啥圣经哪儿告诉你留下安息日，你还问我哪儿废掉了？我问你圣经哪儿说留下安息日？他问咱们的话是说你能不能找到圣经明确的废掉安息日？没有，为啥你们废掉？我们现在问他说你能不能找到圣经明确的提到礼仪废掉留下安息日，你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你为啥要留下？对吧？这是不是你就从被动变成主动了啊？要总是要问他。那这样呢，那既然旧约的礼仪律是旧约的礼仪律是安息日，那新约的礼仪律是主日天，所以说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背后的法没变，所以我们仍然参考旧约当中守安息日的精神，当怎么守新约是过主日一样的，跟那个一样的。所以威斯敏斯特要的问答呢，很简单的说，在旧约时代上帝吩咐他们守安息日，当作这个圣于旧约教会圣徒的安息日，而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么七日的第一日是新约的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基督再来。你看人家就没有讲理由，就这么一讲就告诉你这两个。然后呢，那我们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让它成立啊。那我们的解释就是为了让威斯敏斯特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结论成立，因为他们写下这个结论是经过讨论之后写的，但是只写了个结论没写讨论过程。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知道这个过程应该这样得来的？因为礼仪律废了，安息日随着礼仪一起废掉的，一起废掉的。这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没那么复杂了？只要你把这个律法分清楚啊，所有跟律法有关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啊。所以我说我那个表呢，你看着简单，那个表是个万能表，只要跟律法、跟生活、跟这些事儿有关，你拿出来都能透过它来分析，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啊，这是有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呢，说，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没有区别，是没有区别，这是犹太教的一个错。有的人说礼仪律民事律是分开的，但礼仪律民事律废了，只有道德律，这是刚才看到的，不对，因为新约有新约的礼仪法和新约的民事法，对吧？好像还有一种观点呢吗？还有一种观点是怎么说的？还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讲，他认为呢，礼仪律民事律，他用的是犹太教的那个不分法，但是他却不说，犹太教的是对的，他又站在新约的角度认为说。礼仪律、民事律、道德律是不能分的，只有一个律法，那就是要把律法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按照摩西的律法制定国家宪法。 你看有这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又错在哪儿呢？他们应该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他一样的是把道德法与礼仪法、民事法混淆，这是犯了犹太教的错误，就是犹太教的错误，他们依然也有。第二个错误呢？第二个错误，他是误把旧约当中的，犹太教当作国家，当成国家了。你比方说在迦南地吧，迦南地是不是个神政国家？是个神政国家。那么那个神政国家里面呢，上帝是不是把道德法、礼仪法、民事法都给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拥有把这整套的律法都得到了。但是在那个国家里面呢，有祭司、有先知、有君王。可是你发现在那个国家里面呢，它并不分哪是教会哪是国家，国家跟教会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把它分开的，因为那是个神政国家，对吧？神权政治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呢，你很难区别说到底哪是教会啊，哪是政府，没办法分，没办法分，因为政府跟教会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往往那个地方的职分啊，是一种穿插职分，有的人是君王，他也是先知，有的是祭司，他也是先知，是不是？有的是先知，他也是君王，有的是先知，他也是祭司。所以说他有时候他这个职分是穿插职分啊，是穿插的。这个穿插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教会和政府在神政国家内是没办法彼此分离的，是混在一起的。如果是混在一起的，可是我们也发现了它有一样东西呢是不混的，那就是祭司干的事就是祭司干的，君王干的就君王干的，君王不去做祭司，祭司不来做君王，是不是啊？虽然说有时候你比方说那个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好像做的是王的工作，但有时候也做的是祭司的工作，对吧？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最重点的是看到的说，祭司系统啊是祭司系统，王的系统是王的系统，是两个系统。你看大卫家的这个王统下来都是做王的，亚伦的那个祭司下面放的都是做祭司的，是吧？那就是说做祭司人的就是利未人，你发现吗？他就是做利未人。即使在有时候祭司都不尽责，王有时候好像也在做他的工作，但并不等于把祭司的工作全做了。但有时候祭司呢也有一时候做王的工作，但他并不坐在王位上，他不是坐在王位上，他就是要替王办一件事儿啊，办一件事儿，但不是办全部的事儿，连这个王位都篡夺了，他不是这样，他还是比较分得清楚的。那么这时候你会了解那个祭司跟这个王，他还是在那个神政国家当中啊是比较明显有区别的。那么把它指向新约的时候，那祭司的那个制度跟新约跟什么有直接的关联？它预表了新约的哪一个工作？祭司所做的一些工作，它是不是代表着献祭啊等等这些活动啊？它相当于预表的是新约的哪一个？如果说新约还有礼仪法的话，就相当于是新约当中的礼拜啊、讲道啊、牧养啊，就是这些工作、看望啊，是不是啊？它就包括了这一切的工作。那先知呢，就相当于新约的讲道工作；祭司呢，就相当于新约当中的什么这个管理啊、这个带领大家礼拜啊，就是这个工作啊。那么君王呢？那君王呢，其实就代表着大家怎么样生活啊、治理，是这一方面的，就相当于长老会。有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再想一想，那么在旧约当中，到底以色列民在迦南地的这个群体，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组织这个群体，它预表着新约的教会，还是预表着新约的政府？
教会。
它是不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啊？那因此呢，你不能够把对教会的要求变成对国家的要求。但是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都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因为它等同对等的是新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这个群体对等的是新约的教会，不是对等新约的国家。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没有，对等的是教会，也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等于上帝对教会的心意，在教会身上的心意。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旧约当中，也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那个旨意来了解，他愿意他的百姓怎么做，也就等于他愿意我们怎么样做，而不等于说他愿意以色列人怎么做，他就愿意全人类怎么做，不是这个意思。 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一点要搞清楚，那是教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再看看这一点，比方说礼仪律和民事律到了新约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它是混在一起的，神权政治国家，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是政教分离的，没有政教合一。历史当中的政教合一印证了政教合一不符合圣经，是不符合圣经的，尤其是天主教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啊，这个叫做神权大于政权，那更是错的啊。所以说像这个圣公会的这个叫做啊，这个政教合一，那这个也是错的。所以说像中国的三字，这也叫做政教合一啊，这种体系叫政教合一。所以说政教合一从历史当中告诉我们说不符合神的心意，因此神政国家的政教合一在新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适应，因为那叫神权统治国家，预表的是新约的教会，不是预表新约的国家，不是预表新约时代的国家，而是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所以你不能把它对等于国家啊，这一点先闹清楚。然后呢，我们再想一想，假如果他在旧约当中的时候神权政治，那么这样就变得礼仪律啊、民事律啊、道德律啊，他也没办法说哪个是给哪个机构的，没办法这么分，对吧？但到了新约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分法的。那么这种分法呢，在新约当中可以让我们这么来看，既然在神政国家当中虽然它预表的是新约的教会，但是在迦南地当中它有没有政府机构？它是有政府机构的，它预表的是新约的教会啊，但是它必定也有政府机构，字面的意思还是存在的，政府机构。那么政府机构它有没有法律？它也有法律。那么祭祀制度有没有法律？它也有法律。所以说对于祭祀制度的法律就是献祭制度，叫礼仪律。对于那个政府的那个执法的那个机构，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民事律。那如果从字面意思上来看，那也就是说礼仪律是给祭祀的，祭祀制度的，民事律是给这王权制度的，这是字面意思。但是我们要看到背后属灵的意义呢，它都是给教会的，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两层含义，一个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是背后属灵的含义。字面的意思是各归各的系统，但是背后的含义就是给整个教会。那因此如果是旧约的以色列这个群体对等的是新约的教会，那今天新约教会内教会有没有一个权柄？那这个权柄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为了照顾百姓属灵的需要，应该不应该有一套礼仪法？应该有的吧，我们要礼拜啊，要圣餐啊，这是不是新约的礼仪法？为了照顾百姓属灵的需要，那么教会应该不应该有民事法？
应该，
也应该有教会的民事法。不过教会的民事法是关乎百姓属灵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你比方说两个人闹离婚，我们呢就是劝他不要离啊，为了属灵的意义，你是基督徒，你要爱上帝，对吧？你劝他不要离。那么假如果呢他非要离，那么也出于属灵的考量，给予他怎么样的惩戒，什么除教啊、停餐啊，这都是属灵的。你能给这个人判刑吗？教会有没有这个权利判刑啊？你能不能用石头把他打死啊？不能吧？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赎世的权柄，你有的仅仅是属灵的权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要把赎世的权柄和属灵的权柄分开。但是在迦南地不一样，以色列这个群体既有属灵的权柄，也有赎世的权柄，因为上帝吩咐他说同性恋用石头打死，他就真打的，对吧？那么现在教会，你说到了新约哪一个教会还有这权利吗？你看到人家同性恋大家拿石头都去打去，没这个权利。你只有属灵的权利劝他悔改，你只有属灵的权利告诉他信福音，你只有这一个，你没有属世的权利。可是这个属世的权利上帝给谁了？那么给了政府了。那么上帝给政府的这个权利啊，是属世的权利，这是第一，并且是民事律权利，不包括礼仪律权柄。因为在旧约当中的那个礼仪律呢，不管从字面的意思，属灵的还是属世的，都是给祭司的，祭司的一个制度的。但是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民事的这个权柄啊，属灵的是给教会的，属世的是给王权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他们断案的时候为什么要找所罗门断案呢？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啊， 他有这个权利。所以到了新约，罗马书就说了，政府不是空空的配件，这就表明上帝是不是把管辖百姓的属事权柄给了政府。那这样咱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把它分清楚了，教会有属灵的权柄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礼仪方面，一个是民事方面，教会都有属灵权柄，有属灵的权柄。因此教会没有属事的权柄，但是教会有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是指着借着上帝的道给予劝勉，让他们解决问题得到悔改。即使你有了一些错需要被惩戒，那也是动用的属灵权柄而不是属事权柄。那么假如果这个人呢，他要该死，犯了该死的罪，那教会也不能让他死，那还得交给属事的政权让他们去处死，对吧？因为你不具备这个权柄。那这样会看到各有各的界限了啊，各有各的界限。那咱们教会，那教会呢，教会是由谁代表的？是由长老会代表教会的。因此长老会就有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啊？长老会，咱们不是定了吗，最高的那个长老会可以制定法律，定什么法？定礼仪法和民事法。那么下面这个长老会呢，你只能够顺从这个法律，执行这个法律，把上面定的那个法去落实下来，那么用这个礼仪法和民事法去带领百姓来敬拜上帝。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些被劝勉的事情，也动用教会的属灵权柄给予他属灵的劝诫，这都是属灵的。那么假如果这两个人呢，打个比方说打架，打架了，打到一定的程度把人给打伤了，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动用属灵的权柄劝勉啊，要给予他赔偿认错，这边呢告诉他原谅等等。但是如果你这个教会的属灵权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谁都不服谁，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它交给政府来处理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的权柄，你有一些教会的权柄你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对不对？那么有一些事情劝他听你就能解决了，你劝他不听你就解决不了了。在你劝勉不听的情况下，把他交给属事的权柄处理，合乎不合乎圣经啊？也是合乎圣经的，但是那是最后一招，万不得已，万不得已。因为我们不能够让他逍遥法外，因为你属灵的权柄用尽了解决不了，对吧？假如果比方一个小偷，我们再三劝他让他不要偷不要偷，属灵的权柄给他说惩戒用过了，但是他就是偷，你实在你这个属灵的权柄管不了了，保罗有没有说把他赶出教会，看他如同外邦人？实际把他赶出教会，把他看他如同外邦人，是不是等于把他送给了属世的权柄？你赶出教会了吗？那不是送给属世的了吗？那如果赶出教会了，他再要是偷东西的话，那是不是一定会被警察抓，一定会受处分啊？该判刑判刑啊，对吧？那么也意思就是，当我们把他交出去的时候，那实际上呢，你把他交给警察，有些罪比较严重的，你可能交给警察更好一些。假如果有一个人神经病拿着刀瞎砍人，那你可能你就不能说算了，赶到教会外面就不管，这肯定不行的。你一定可能得打电话告诉警察，得把他抓起来，因为你不抓起来还要伤害别人呢，对吧？如果伤害别人的话，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吗？不是吧？那我们基督徒爱人如己的话，应该不应该告诉警察把他抓起来？哎，你看，这就是，这一定是在教会属灵权柄用尽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的。
啊，嗯，假如说一个信徒就触犯了或者犯一个我们在属灵前无法去帮助他的情况下，那这个情况下就是教会把他交给外邦的法律，还是说基督徒有两种权利？第一种权利就是我是教会的一员，应该服从教会管理。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还是啥呢？是在国家中的公民。
嗯，
这公民的权利是自主的。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小偷或一个杀人犯在其中闹了事，这件事情不是教会的，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嗯，
是不是可以这么考虑？
我觉得是这样，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有当事人。
对啊，
咱们现在说的是教会内，是指着这么一个领域，但实际上说来说去啊，就是当事人的权利。
啊，这样是。
你其实他不是给你教会闹的，你不管什么事发生，他就一定是给某个人，二者之间发生了对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如果这个人是个害人者，这个基督徒是个被害者，那么这个基督徒这个被害者呢，那我们也要动用属灵的权柄劝他说，能饶恕就饶恕他。但是呢，你有权利告他， 可是呢你有另外一个权利爱他，对吧？那我们呢首先得给人家这么说，根据他的做法你完全有权利把他告了，但是咱们是基督徒，能原谅尽量原谅他，你不要告他，就他这样迟早他不悔改也有人整他，我们把这事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行不行？我们可以劝这个人用爱去包容他，但是这个人说我受不了，我要告他，那也不犯算，也不算犯错，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对吧？但是呢如果他不告他，他彰显另外一个权柄，那是爱的权柄，自由的权柄，也更好。那我们呢既然那一方不听了，把他赶出教会了，那这一方呢照样的动用属灵的权柄劝他，能放弃就放弃，能不告就不告，但他非要告也不算犯错。所以你同时回答人的问题就应该这么回答。那有人就这么讲了，哎呀我这个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要跟他离婚，为啥要离婚呀？因为他有外遇，所以我要跟他离婚。那我们说法呢，你先不要动用属灵的权柄，先说你跟他离婚呀，你有这个权柄，他先心里面得到释放了，你有这个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啊能不用尽量不用，我们能不能用包容用爱等候他悔改，你再这么劝他。如果他听了以后呢，他说我不想忍耐，不想忍耐，你有这个权柄，但你再想一想后果，你这样做了之后又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孩子啊，有没有房产啊，就最后咱们能不能闹到最后会不会两败俱伤啥的，没有啊，再劝他能不能用属灵的权柄饶他，这样的就变得就你是在这边属灵的权柄是劝勉，但最后强不下人家要告要闹，那也是他的权柄，你不能说你得受惩戒，不用受惩戒。
那要屡教不改
啊，
那屡劝不改的
什么理由？因为他本身没错，他是受害者嘛。
对，我说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那你他不该是他的事吗？你忍耐是你的事吗？对于你这一方的话，你用忍耐，这是你的爱呀、啊，对吧？你说人家比较不该一辈子不改，但是这个人说我愿意等他一辈子，那你还非要劝人家离不行吗？这个话不能说。所以说呢，但是你得告诉他两个都能做，做那个是什么意思，做这个是什么意思，做那个是你法律的权利，做这个是在基督里的爱的权利啊。那也就是说你得给他讲这两个方面。
那个丈夫有外遇然后离婚了，那教会给他停餐半年呢？
啊，停餐半年的话呢，这就是有些人的他的教会法本身就有问题，那也有可能，或许他本身也没教会法，但是有另外一种呢，也有可能啊，也得有惩戒，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大家就说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说全怪人家，你肯定多多少少也有错，你这清官那当家务事嘛，你这离婚的你最后不能变成一个啊，他有外遇就变成所有的责任都他的，你虽然不承担主要责任不等于你完全没有责任，对吧？那如果出于这个原因的话呢，那么给他停上个半年餐的话也不是说例外的，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在咱们教会当中先消除了这种影响，让他呢变得是不要大家说，有的人说他也有错，有的人说他没有错，那么停上半年之后大家就怎么样呢，就有一个声音说好了我们都原谅了，有没有都不说了，对吧？这是不是也可以消除一个影响，那这种方法呢也不为错啊。
原因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基督徒本身的原因促成了问题，教会这样处是合理的，但关键是这件事情似乎有没有影响，他有感觉的冤屈可能有这
样。好，咱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复杂啊，那我们再继续讨论另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事主要是说啥呢？主要是说民事律这个问题。民事律是两个方面，既是教会的权柄，也是政府的权柄，而教会所用的那个权柄叫做动用属灵权柄，而政府所用的权柄是法律的权柄，啊，这是两个，但是这二者不冲突，啊，这二者不冲突，但这二者在迦南地都有，可是，在迦南地的时候是不分的，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到了新约之后呢，既然没有一个神政国家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得把它分开了，哪是属于政府的，哪是属于教会的，那你就得把这个分清楚了。所以教会就因此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信仰。那另外一种信仰这么说的，我们相信到了新约时代之后，那个迦南地的那个神权统治国家的事情结束了，到了新约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神权统治的国家了，因此我们相信在新约时代的各个国家，那么都不，我们都反对 政教合一，我们都反对政教合一。第二方面，既然不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我们反对的，那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的立场是政府和教会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机构，政府和教会就成了两个彼此独立的两个机构。后面说二者互不干涉，二者互不干涉，每一个机构都应当向万王之王中保基督尽忠。你政府你不信神，你被动也怕，你也是为基督尽忠，对吧？你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算是对主尽忠了。如果你们做事连自己的良心都对不起，那就已经你的良心就告诉你，你没有对上天尽忠。但是教会呢，要对上帝尽忠，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因此教会你懂得，你应该在主面前尽你的本分，做好你属灵的事情。你不要经常动不动老说人家政府的事儿，你把自己的事干好了，结果你整天老说政府的事，你教会的事你都搞得一塌糊涂，你还说别人呢，对吧？哎，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就变得是政府和教会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机构，两个机构又统一为主，就是耶稣基督。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要向那一位耶稣基督尽忠，都要尽忠，都要向他交账，将来都要受他的审判。二者互不干涉啊。第三，那么教会呢，在尽忠自己的情况下，因为教会有先知性的功能，讲到当政府在一些事情当中严重偏离圣经的时候，你这个教会可是有责任指出他的错来。在这一点，因为你是负责讲道的嘛，那圣经里面如果他偏离了圣经了，很糟糕的事情了，那个法律啊等等，那这样，所以说你就有权指出他的错来。那就注意了，这个指错，指错有两种指错方法，一个是你这个法有错要修改法，一个是指错呢不说法不法，重点是你这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那这个有可能你指责的是人的行为了，指责人行为了。可能啊，我们教会可能有的责任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宪法合法不合法，如果你这个宪法定的有一些东西定的呢跟咱们这个圣经啊是严重的对立的，那么也就是基督徒呢至少你要指出政府你哪一个法律定的不对，你这个法本身定的就不对，不合乎人的良心，不合乎你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道德法，大概在这一方面做工作，强入你去指责他做的哪儿对哪儿不对。这就跟咱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一样，如果呢你要关注一个人说你这个道哪儿讲的不对，你出现异端了，跟另外一个经常会说这个人的行为这儿好那儿好不好，你看这是不是两回事啊，对吧？你觉得整天指手画脚的说这个人的行为不好那个人的行为不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其实你这个本身就犯法，你得按照法律的程序说，你不能随便指责，因为上帝没有给你这个权柄啊，随便指责一个人的错，他再错他千错万错，在国家有法律嘛，有法院了嘛，在教会有长老会了嘛，还挨不着你随便指责一个人的行为好赖吧。就连指责一个人的行为好赖也要用法律程序来指责，而不能任意指责，任意指责等于论断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就表明说啊，同样的我们在说到政府的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要随随便便指责这个人对与不对，这个官对与不对，而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法律的程序指责。可是他法律本身是错的，法律程序是错的，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在这个法律的立法问题上要给政府提醒，对吧？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责任。所以说基督徒啊有个很大的责任，尤其是中国，你比方说每一年这个人大会议，人大会议开会的时候，基督徒实际上有义务进士祷告，咱们进不了人家立法那个院里面，但是你可以祷告啊，那对吧？你不是单单的一个说我非得指责他的错才是尽本分，你祷告也是尽本分啊，对吧？所以我倒觉得尤其是在修改宪法的那几天，是不是更需要基督徒迫切的祷告，让他们制定出一些法律来是合乎圣经的，越多合乎圣经基督徒的日子越好过， 你这个越是违背圣经的事，定的法律越多，基督徒的日子越难过。那么这样呢，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是在立法的那几天，修改宪法那几天，基督徒更应该迫切祷告，平常就应该为这事祷告，那几天更应该祷告，而不是等人家法律完了之后呢，你跑到检察院法院去闹去，那就不合理了。那就不合理了，因为你这个闹腾已经不是按照法律程序了，你自己闹腾本身就犯法，对吧？你本身就犯法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了？应该是争取的是那个法律的权利，而不是争取的是推翻法律的权利。你争取的是，你不要用违法的手段去指责人别人违法，对吧？所以这一点呢也很重要啊，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想讲这个呢，跟咱们讲这个律法与恩典呢，它怎么能够有关联呢？原因就是在民事律这一块，民事律这一块当中呢，因为它再细分，连民事律都分为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教会的民事律，一个是国家的民事律。教会的民事律动用的是属灵权柄，国家的民事律是执法机构啊，它是个执法机构，它不是空空的飞剑，剑上帝是交给了政府，没有交给了教会。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得承认，因为这是圣经讲的嘛，啊，所以说我们得尊重这个权柄。但是尊重这个权柄的同时，因为它不合法，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注重立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话，啊，所以说基督徒更多的是这一点。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一个神圣国家，那就是说，都反对政教合一，那是不是就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或者神权大于政权的这样的国家，那个失败的例子才有这样的反对呢？那迦南的神圣国家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神圣国家呢？如果迦南的政权神圣国家是成功的，那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不能有这样的成功的神圣国家呢？
嗯，
都是罪人。
嗯，就是迦南的那个神圣国家呢，咱们刚才讲重点是预表的教会，它是要给我们勾画出一个神的国是怎样的，而不是再给你勾画一个俗世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是比较清楚。为什么上帝，假如果是这样，上帝呢完全不需要拣选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让他最后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他最终的是借着这个历史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拓展的。这个历史叫做启示，启示呢是透过这个历史启示法，上帝告诉我们他的教会是怎么建造的，他是建造教会的过程，不是建造国家的过程。
属灵的权利，那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为什么不能有？就是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因为你看迦南地，假如果这个国家呢，如果是对的，神权政权在一起混着是对的，那么上帝就不会把它拆了，因为这是上帝建立的。但问题是，他发展到后来，他连国家都没有了，属世的国家，你看没几天，从大卫开始到所罗门。到罗伯安就开始折腾起来了，这就表明了他那个工作呢，他要表达的利益完了之后呢，任务就完成了，对吧？任务就完成。那么假如果说这个神圣国家和那个教会啊是混在一起的，那上帝肯定得保守这个教会以及这个国家要到永远，是不可能被任何力量把它拆毁，因为这在世界上已经是最完美的。可是我们发现到了最后，他连一个国家的形式都没有了，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殖民地了。到了再后来的话，已经散居在各地，就是对吧？也就等于说，它启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它这就是这不仅仅是历史，新约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错的，就连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肯定是这个形式上的这种意义肯定是不存在的。形式上的意义存在的话，它就会保守的，但是上帝没有保守它。这就表明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上帝说的话是应验的，那就是他的国度永不衰败，那就说明这个意义是对的，他要表明的这个意义是对的，永不衰败。因此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给的我们那个家谱，你会看到他就相当于勾画出这样一个家谱来，从没有王亚伯拉罕说，没有王预备期，预备到了大卫这儿有王，自从大卫这儿有王，似乎呢往上再勾一点就是所罗门，然后就开始走下坡，一直到耶稣时代的时候，王又没有了，王权都没有了， 所以说，哎，然后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说不是我说的话落空了，我说我的国永不衰败，这话还继续着，因为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因为他也不再死，从死里复活不再死，所以说不再更换王，他坐在他大卫的宝座上要统治他的子民，那就子民变成属灵的子民了，要到永永远远，那就表明啊，原来旧约当中所讲的意思完全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的。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属灵的意义解释指向基督和他属灵的国度，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一点，那么到底在他们中间呢，那个政府的那个权柄是一点都没有吗？这是我想过反过来在思想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全部解释成属灵的含义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完全应验了。可是我们反过来说，他在迦南地的时候有没有属世的一点权柄啊？那他就是说，假如果他要说这个事是黑的时候，他得有个黑字啊，那要么连这个黑这个字都没有，那他就不能说黑这个事儿。假如果他要说一件事情是白的，他得有白这个字啊，那么就表明当上帝来说这个属世的这个属灵的国度的时候，他得拿一个属世的国度去说啊，对吧？他如果没有这个属世的国度，怎么去说那个属灵的国度啊？但是当他用这个属世的国度说的时候，他不是用了列邦的国，而是用了以色列这个国说的。那用这个国说的，那我们说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单单的看到一个属世的权柄啊，在暂时临时性的存在，它也是有的，这个意义也是有的，因为他要用这个事说那个事，但把那个事说完了，那你也就没有用了，你也没有用了，因为以色列的国度还不如人家属世的国度更长远。
那个王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就是那个上帝说是我想就是那个让你们以我为王，结果你们非要立自己的王，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那个政权。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那句话的意思呢，给我们感觉就好像是上帝从来没计划立王，对吧？但实际上后面这个王统呢，是上帝计划当中的，是计划当中的。只不过是当他说的说，他们立王的原则是希望照自己的原则立王，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想法立王。而上帝的意思，你看在那个谁，摩西在写这个五经的时候，就有那一句话了：你们中间去了以后，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啊等等。这就表明啊，这在过去上帝早都讲过了，而不是等到后来以色列人说给我们立王吧，然后上帝说，这个。好像是百姓的意思，上帝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已经知道上帝肯定有这个意思，啊，上帝不是说不兴起王，因为他就是要用一个王权，这个王的这个系统啊，来预表他的国度的王权，基督在这个王权上要到永远的，他要用这个来说那件事儿的，那他肯定是在他的心意里面。那因此呢，那句话呢，大概表达的就是百姓立王的原则没照着圣经的原则，是指着这个意思讲的。
神权的国度到底是合不合理？这地方
不合理。
对，就是神权政治的这种国家呢，假如果人没堕落就对了。你看亚当也没堕落，全世界不会有两个国，就一个国。假如果亚当没堕落，我们也不会争地盘，对吧？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国度，那就是个神圣国家。但是问题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分裂呢，是由于堕落导致的。那这个因为亚当的堕落导致了这个四定五散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你现在呢，你想一想，你还不要说把这个国度的问题解决了，就你这个人的得救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得救的话，那就能够建立一个神圣国家，就能成为都一样的民嘛，全世界都是基督徒了嘛，然后呢都加尔文主义，你就不要有阿米念，那肯定就能搞成一个神圣国家。但是问题是你不要说搞神这个神圣国家了，你连基督教的信仰你都统一不了，你就改革宗你还搞好多派呢，你就不要说是还跟人家阿米念派还搞成一个教会，你就改革宗内部你能不能搞成一个教会啊？都不可能的嘛，你还不要说搞国家了，教会都统一不了，国家能统一了吗？那就这是不是就告诉了我们，看到这都是因为堕落导致的，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堕落导致的。因此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想着那件事情发生，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就想做那件事，你最后都是适得其反，啊，就是越做越糟糕，不是越做越好。但是我们只能怎么呢？只能这样，在信仰上能够合的，把这些人尽大范围的统一在一起，最大范围的，而不是绝对的，啊，就比方说咱们说这个啊，敬拜的时候唱诗篇，那你也是最大范围的， 只是在唱诗篇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能走在一起，不等于在别的事情上都是一样的，对吧？这个也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大原则，是在大原则下能统一，尽量的统一在一起，但是不会绝对的统一，没有这个可能性。那么任何人都想搞这件事情呢，你会发现他都是失败，没有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你就比救主还厉害了，对吧？耶稣都没有做这件事啊。那么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做成呢？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进入荣耀里才能做成的。也就是说两个地方能做成，亚当堕落前能做成，在基督再来之后能做成，在亚当堕落到基督再来没有人能做成啊，并且不但是不会越做越好，反而是越做越坏啊，越做越坏，
把天堂变成地狱。
对，把天堂变成地狱，是越来越糟糕的，不会是越来越好的啊。所以这是咱们对这一点呢，关于这个民事律分这个教会和属灵的政权和属世的这个权柄之间呢，再画一个区分呀、啊，就是让它再细微一点，啊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嗯。